Formosa, meaning beautiful island in Portuguese, lies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Pacific Rim of Fire, and continuous tectonic movements have created majestic peaks, rolling hills and plains, basins, coastlines, and other wonders. It has very clear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seasons, with climates ranging from tropical to subtropical and temperate. About 18,400 species of wildlife inhabit the island, with more than 20% belonging to rare or endangered species. Among these are the landlocked salmon, Formosa mountain goat, Formosan rock monkey, Formosan black bear, blue magpie, Mikado pheasant, Suishan grass lizard, and many more. Formosa is a small island, yet blessed with an array of natural wonder and splendor. From the north, ancient towns and aboriginal villages lie alongside towering mountains, beautiful waterfalls, and elaborate temples. Formosa has plenty of forests, and about 293 mountain peaks are more than 3,000 meters high, geographically making it incomparable to any other place in the world. Additionally, its national parks offer a variety of distinct topographic landscapes.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a narrow ravine created by a river which has cut through the mountains. Yamingshan National Park, offering volcanic craters and lakes. Kenting National Park, encompassing Formosa's only tropical area, which breathes a truly Southeast Asian atmosphere. And Kinmen National Park, with its storied granite hills. Also rich in marine ecology, in the Pacific Ocean on Formosa's east, groups of bottlenose dolphins, spinner dolphins, Risso's dolphins, and pan-tropical spotted dolphins can be seen jumping out of the water. Azure seas and magnificent coral reefs can be found in Kenting, on the south end of Formosa, and on Green Island and the islands of Penghu Archipelago. The central region displays the full range of Formosa's spectacular beauty, the shining sea, roaring rivers, and emerald forests. Known as the island's cultural center, southern Formosa still retains many of the traditions of the mainland immigrants when they first settled in this area. Formosa is very culturally rich. People from many different places and backgrounds, such as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the southern Fujianese from early China, Hakka immigrants, the Dutch, Spanish, and the Japanese, and the recent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have all played a role in Formosa's development. The blending of Hakka, Formosan, and mainland Chinese cultures has produced a rich plethora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olor. Whether it is religion, architecture, or language, it's all here in Formosa. Formosa is highly diversified in terms of religious faith, with the practice of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Mormonism, the Unification Church, Islam, and Hinduism, as well as native sects such as Iguandao and others. The island not only respects traditional faiths, but also opens its arms to other types of religious thought. It is a land blessed by God's grace. In the 1980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rrived in Formosa. While she was residing in a small temple, a group of Formosans guided by inner visions came on one stormy night and asked to be taught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Since then, Supreme Master Qinghai has transmitted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sincere truth seekers in Formosa. The Guanyin method of meditation, a method of meditation that contemplates on the inner light and sound, is Supreme Master Qinghai's compassionate gift to the world and for those who are ready to rediscover the kingdom of God within them. Aside from sharing her insightful knowledge and wisdom on the spiritual planes,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lso offers relief aid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hroughout Formosa, especially in times of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her loving examples and noble action,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in Formosa also enthusiastically take part in caring for the fellow countrymen and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Many of these caring activities include visits to inmates,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poor, relief activities for earthquake victims, victims of floods, aid to street sweepers, and the list goes on. To this day, these charitable works and humanitarian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on a regular basis throughout Formosa.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practicing the Guanyin method, diligent spiritual practice has brought to Formosa abundant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Formosa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respect for it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power. Through the sincerity of the practitioners, Formosa enjoys the blessings and merits of a peaceful nation. Touched by their sincerity and earnest longing for the knowledge of the inner heaven and enlightenment,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has accepted the numerous invitations of the Formosan truth seekers to share her wisdom and insights. In early 2007,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answered the sincere longing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when she joined the festivities with honored guests and around 10,000 of our association memb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celebrate the Lunar New Year of the Pig on February 18, 2007 in Formosa.
We now invite you to listen to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elevating lecture entitled How to Achieve Eternity on March 5, 1989 in Penghu, Formosa.
我们也请同修来报告追随师父的体验。师父，各位出家师父，各位大德，各位善知识，大家晚安。很高兴今天能在这个土生土长的澎湖，和大家一起。 共聚在这里，一起聆听师父的开示。记得从大学开始，我就开始上教堂，然后也参加各种社团，为了就是要追求这人生的真理、宇宙的真理。但是我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后来我就在观音这边跟林老师学太极拳，也学道家气功，研究易经等等，直到 去年，应该算前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龙龙书房看书的时候，突然看到师父的书，那时候我才恍然大悟，然后我就开始准备要吃素。接着我就最后赶到台北，然后跟师父印心，印心到现在已经接近一年了。这一年来，内在外在的体验都蛮多的。 我现在就从上方面来，以智慧上的体验来报告大家。第一方面，以哲理方面来说，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师父要到台中去弘法，我们从台北有20几个同修下去帮忙贴海报，因为白天贴海报车子比较多，所以我们都在晚上出去贴海报，大概在台中水兰市场附近。 发生一件火警，那时候刚好我跟另外一个师姐看到了。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楼下起火，而且我是慢慢往上跑。那是一家杂货店，那因为有稍微有爆炸的声音，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帮忙的人很少。然后大家就是说喊着说救火救火，但是都没有人真正去救火。后来 就有人说把铁门踢开，这个时候我突然也想说，好，我也是帮忙赶快把铁门踢开。那时候我们踢了几下都踢不开，最后我就说请青海师傅帮忙，哎，刚刚好开了。<笑>开了以后大家也很高兴，赶快把铁门拔下来。那时候里面的火势越来越大，那这时候 大家拿了水桶还有灭火器过来，问题是说大家拿来的时候都在门口喷，都喷不到火。那时候我心里很急，所以我就赶快把那个灭火器拿过来，然后冲到里面去，这时候才把那个火势灭了下来。接着就救火车就过来了，然后那场火在救火车的扑灭之下终于完全扑灭，当时还有人在上面，后来也都救下来了。从这件事情给我很多的体悟。第一个方面，从外在上来说，我们可以感觉到说人生是那么的无常，很有可能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可能在一瞬间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第二个，从内在上来说，我们每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贪嗔痴的火都在烧我们的这个身这个道场，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真的去救火呢？我们常会说我们每天要修身养性，结果我们是不是真的去扑灭我们的贪嗔痴的火？或许有些人他们好不容易找到那个铁门，甚至说也请到了名师踢开了铁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进到那个阴流里面，真正进到那个门里面了，没有真正去扑那个火的根，还是没办法。所以说我们修行一样，一定要先找名师破开我们那个智慧的门，打开我们智慧的门，然后我们才能真正进去消除我们贪嗔痴的火。这个是我在哲理方面的体悟。第二个，因为我是学工学院的，所以我以科学方面来谈论一下我的体验。在科学方面，以流体力学来讲，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联络转换，它是把一个系统转换一个成一个控制体积。这种转换跟我们修行的从小我转换成大我，还有跟道家里面讲说我们的小周天跟大周天重合，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呢？如果我们修观音法门以后，我们仔细思考以后就可以有很好的答案。比如说我们第二个讲电脑方面，如果说电脑它我们比他们的终极智慧啊，因为电脑最后他们一定要依靠人脑，我们要很好修行找到我们里面真正的大智慧，那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帮助电脑设计它的软体程式，电脑也才能真正的发展。所以说都是对修行来说，修行跟科学都是可以互相配合的。以佛学方面来印证，在前一阵子看了那个《法华经》还有《楞严经》还有《菩提达摩破相论》等等，我发觉跟我们观音法门都能完全印证了。那我现在仅提出来说，我们怎样判断一个真正的大善知识，在成佛之道里面它有写大概以四点到五点来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大善知识。它里面说一个真正的大善知识是应该具备戒定慧，这是第一点。师父跟我们印心以后就先要我们守五戒，然后也教我们禅定，然后我们在这个守五戒和禅定以后，我们获得很多的智慧，以我们这个弟子来说都有办法达到戒定慧，那我们师父当然是可见。第二点是一位大善知识他必须深入经藏，而且智慧如海。师父从小他就接触老庄，接触圣经，然后也研究佛学，而且我们可以从讲经的会场师父对答如流，我们可以知道说师父是博学多闻，而且是深入经藏。第三点，一个大善知识他必须真正的能传给我们法，这个法传法的时候是不用语言的，是以心传心的，所以真正一个大善知识他是能传给我们法。所以我们在选择师父的时候，我们可以衡量一下说师父您能不能传给我们真正的法。第四点，一个大善知识他必须具备一个伟大的慈悲心。我们在道场的时候，在建道场的时候，师父都每次都特别叮咛我们那个树不能用钉子去钉，而且对花草树木都非常的注意，我们不能去践踏。甚至我们在烧木材那个 竹筒里面有蚂蚁，师傅都非常特别的注意，说要我们先把蚂蚁弄出来才能烧。有这些简单的细节，我们就可以知道师傅的慈悲心。最后一点，一个大善知识，他应该是有办法千百亿化身，所以说我们真正要学佛就应该跟佛学，因为我们修行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第一个从佛学，第二从佛弟子学，第三个从经典学。如果说已经有佛菩萨下来，有真正的在世佛，我们当然是跟佛学，因为学佛就是要跟佛学。现在我衷心的讲说，师父是真正的佛菩萨，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讲经里面，你们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希望大家有机会赶快修观音法门。好，谢谢大家。
恭请师父开示，恭请师父开示。
谢谢各位今天那么热心，我会感觉到有好的灵感，有可能会讲好，讲好不好就是靠听众呢，我不是靠自己，因为听众是佛嘛，如果听众说 OK， 比如说佛说 OK， 是我们中国人有说仁义是天义，比如说人啊，如果拥护我们，比如说天拥护我们，比如说天高兴的，如果人不高兴，就表示说天不高兴。意思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有说嘛，大家都有佛性，表示说他这个内边的佛啊同意的，不是他这个凡夫的人说 OK， 而他的内边那个最高等的智慧他说 OK 的。或是我们听耶稣基督也有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有没有？哎，如果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话，我们决定有上帝的品质，有上帝的权利，有上帝的智慧，不是财产的意思。所以人啊不是凡夫，我们习惯被人家说我们是凡夫，然后我们认为我们是凡夫，我们没什么，事实上我们有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呢？还有老子说万物同一体呢？万物同一体表示说我们跟天也一样，天跟我们一样，就表示说我们不是凡夫，我们不是没有什么了，我们有很多什么。就是大家还不晓得这个什么是什么。我今天把这个什么就变成一个什么，给大家了解一下，大家同意吗？宇宙万物是很多样子，不是我们人而已，而还有动物，有树木，有石头，动物也有好几样，人也有好几样，那为什么说万物同一体呢？那同在哪里啊？为什么说众生都有佛性呢？为什么说万物都是上帝圣主来呢？如果上帝圣主来啊，表示说跟他差不多嘛，所以圣经在说 God made man in his own image，意思说上帝造人啊像他一样，一样里面也一样的，这个一样的东西啊是不是我们看得到呢？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会感觉到。所以在任何的人里面呢，我们有看到他有智慧，他也会做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他会想差不多一样的思想，这个造化的品质啊我们都有，这个我们佛教说本来面目，或是佛心，或是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它不是头脑的，头脑是接受这个大智慧而能传动而已。 如果没有这个大智慧，头脑也不能工作。所以我们死掉的人躺在那里，头脑还在，神经都在，心脏都在，身体都在，没工作，不能想，不能动，不能讲话，意思说那个身体不能动的。所以我们可见我们人不是身体。还有我们听说很多人死了以后还可以回来，出现给他们亲人看，都是报梦给他们知道他们到底现在在哪里，都做什么，好不好，痛苦不痛苦，高兴不高兴。那个人啊，回来那个人是谁呢？也不是佛性，那个人也不是佛性。这个就让我们有一点点概念，意思说人啊，除了这个身体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身体啊，他死了以后他装另外一种身体，跟现在的身体不一样，看起来一样，不过那个品质不一样，这个布啊不一样，材料不一样。嗯，像那个房子有的是用那个水泥啊，有的是用砖头啊，有的是用钢筋。那我们身体，有的身体用肉弄的，肉是金木水火土合起来的，有一些身体不应该用金木水火土。比方说我们听说佛菩萨是金刚不坏的，金身啊，金身不坏，意思说他们的身体啊跟金刚一样，跟琉璃一样，那永远不坏。然后我们听老子也说啊，可以长生不老。老师说我们修道的人可以长生不老，那释迦牟尼佛说，老子说，孔子说，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相信的，因为他们是全世界出名的，他们是修道的人，他们戒律很清楚，他们决定不能说谎语的。那么现在我们研究研究为什么老子说长生不老，那我们现在看不到他呢？老子都不在呢，连跟他徒弟秀也不在了，这是什么意思？是长生不老，或是不长生不老的？长生不老。那我问自己，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呢？是他装另外一种身体活的，因为任何的宇宙的工具都有它的作用和它的寿命。有的东西寿命很长，有的东西寿命很短。我们这个肉体啊，寿命比较短，它是金木水火土弄的，它有成就有坏。哎，有另外一种身体就不生不死也不坏。老子他讲那个长生不老，就是他讲那种身体。刚刚师父说有些人死了以后还可以回来报梦嘛，哈，他就跟以前的身体差不多，就是好像抓不到他，诶，他这个身体好像透明的，好像有不过没有的啊，因为那个身体不是像我们肉体一样，不过也是一种身体。我们人有很多这种身体，这个肉体是最粗糙的，最看得到的，然后我们以后离开这个肉体又装另外一个，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如果脱离这个肉体，那个第二个身体还有第三个，脱离那个还有第四第五等啊，脱到最后就没身体了，连那个看不见的身体啊，看抓不到的身体也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长生不老的。因为有身体就有毁坏，任何的有体的东西早晚都被破坏，不论它怎么坚固，即使金刚也今天人也会破它了，也会有东西可以磨亮的擦，可以剪剪这样子，即使黄金如果我们用华销它也会变成水啊，任何的东西有形有相就等一下会有坏。所以我们要长生不老啊，不是靠这个有形的身体的。耶稣基督啊，他死了以后他还可以再生出来三天，然后他就升天了，他就飞上去，听说的又有另外一个故事说他还活到120岁， 那跑到喀什米尔去传法，然后他死了以后，人来把他身体埋在那边。我去看他那个坟墓的时候，好像有写他的名字，不是写耶稣啦，写 Gustavus， 那个是另外一种语言啦，不过指耶稣的意思。啊，那里还有写他的故事，他从哪里来传法，然后什么时候往生，啊，两个故事啊，我们都可以相信。有可能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就还没有死，他不是完全死，那人家盯他，有可能他就撞死了，撞死一会儿了。撞死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瑜伽的人呢，可以修一种不呼吸的方法，不呼吸几天，这样子跟死一样，不过不死，时间到了就有人来咬你，你就出来了。然后耶稣基督又再出现，要让他们徒弟看到，然后就逃走到印度去比较安全，有可能这样，他的徒弟就带他去那里，又可能他也可以再生然后上天，都可以了。他伟大的人，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不跟我们一样那么不自在，他们很多力量，他们千变万化，千百亿化身，无所不在，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滑也可以滑，要死也可以死，这很简单的事情。两个理论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也有去印度嘛，十几年了，他学很多秘法。我们听说佛教有八万世间法门，还有他去印度，他也学跟瑜伽学很多那种我们听不到的法门的。在喜马拉雅有很多人修很多秘法，我们多数的人从来没有听过，从来也不能体验的过，从来也不能修。我去那里的时候，亲身看到他们有修很多真的很奥妙的法门。我没有说究竟不究竟，不过他们神通广大，不管究竟不究竟啊，那些方法是真的很令人彷徨，很令人惊怖，很令人好像震惊啊，感觉到这个二十的世纪还有这种修行的人，跟古代一样，神通也跟古代的那个神话的故事一样，真的好棒，也给我们一种希望，因为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充满只有一些物质的方面而已，或是要想赚钱啊，吃喝玩乐享受世界的人类，还有神仙，还有修行者，让我们的心感觉到比较安稳。我有看到很多瑜伽，他们在喜马拉雅很高很高了，高不可思议高啊，那四季都有下水的，没有办法，通通都融化了。他们就衣服都不穿，就穿那个下面那一块这样子，就穿在下面这样子，跟我们古代的人那个上帝人一样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走路呢，大家客人都穿这样那么厚的衣服，还在那里，他这样走，身体好红好壮，他走路怎么没有穿鞋子？在喜马拉雅买鞋子不方便。他住那里好久了，他不想下山买鞋子，他走路这样子，全身都红润了，漂亮，男众嘛，好壮，嘿嘿嘿，他走来走去也令人很羡慕，他去洗澡，他去恒河那里洗澡嘛，洗完了就回家这样子，跑来跑去这样，他没有看到任何人，他不管，大家都看得到。眼睛一直跟着他跑，他就不管他了，他太习惯了。那些地方本来没有人，只有夏天夏天有那个信徒他们上来拜山的，拜山跟我们这里早餐一样，早餐，我认为是潮汕的，很潮嘛，潮这个山他都会发抖。不过那些瑜伽的人他修整年这样子。冬天夏天都一样没有衣服，他不下山是那个野菜，有可能有人不吃，不吃的人我们称他空气修行者了，空气，我们吃素的人叫什么 vegetarian 素食者，他们就是 空食者的弃食者，是不是计时了、哎、食弃者，对对对，是不是计时人那种啊，啊，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太多东西。不过他们应该住那边，如果下去有可能不一样，受到我们那个太干净的社会的话，空气有不带污染，那有可能往生哦，瘦下去，嗯，然后会冷，是，在那边好像不感觉到那么饿呢，下去才感觉到饿，我也是有这个体验，有的时候我在我自己的帐篷或是在家不大饿，我是一天饿一次这样子。那去外面哦，感觉到恶鬼都跑来呢，流浪的恶鬼都跑来托钵，啊，我应该替他们吃，他们没有身体啊，不能吃嘛，讲不好意思，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啊，有的时候为了污染的空气，为了污染的情况，那个影响我们。变我们自己成另外一种人，我们有另外一种想法，我们才忘记魔子说人、啊、本来、啊、心很善良，他讲跟释迦牟尼佛讲一样，众生都有佛性的意思，听懂吗？意思很善良嘛，或是耶稣基督讲一样，众生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的心，或是佛心，或是那个道，或是那个人性本善那个东西啊，这是我们的本质，我们自己的原来的本来面目。因为我们每天匆忙啊，那往外面看、啊、所以我们忘记那个本人了、啊。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佛的，我们记得多少，我们跟那个佛接近多少，我们越忘记我们越远。这个世界、啊、本来是画出来给我们学习的，给我们学习很多道德的方面，痛苦的方面，让我们选择，让我们醒过来，回头往那边找。不过我们不行，有的时候太忙太迷散在外面东西、啊、忘记那个本人在里面。这个本人他不需要任何东西啊，不过他能给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找到这个本人了以后，我们自己会变成有智慧，有神通，很自在。神通并不是说那个呼啦呼那种东西啦，而一种很高雅很大的力量，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我们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的。不过要变成那种自在的话，不是用这个肉体，用这个肉体就不自在，我们应该把这个肉体放下，然后我们用里面的那个本人呢、啊、出去才行。那个就是说我们的天国、啊、或是我们这个道，或是我们的佛性，佛性是这样子的、嗯、大家听懂了 啊，现在我们怎么这样弄呢？我们怎么能做这样子？很简单，我们有一个方法，跟我们有房子啊，我们刚刚来当然不知道那个门在哪里，不过有人知道，他说在这边，这里可以出去到海，那里可以出去到城市，那里出去到浴室等等这样子。我们当然要去浴室的话，那我们用那边啊，我们要去看海的应该用这里，嗯，每一天我们用我很多门了，假如说我们用这个门呢、啊，我们看到外面去，看这个世界，体味这个世界的美丽的生活，我们用这个门呢、啊，啊，听到世界的美丽的声音，我们用这个门呢、啊，跟那个世界的树木啊，美丽的那个口味沟通，这是我们的本人呢、啊，要体味这个世界的好坏的，他才用那些门。所以他走了之后，那些门都关起来了，他不用了，没人用。嗯，这个口你给他东西，他也不知道好不好。这个眼睛你张开给那美人给他看，他也不会动心。 因为那个时候主人不在了，主人在他在用那些工具体验的，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体验好坏那个人不是这个身体。如果我们现在有一种方法可以把那个本人呢先拿他出去，他就会自在了，他不会被绑在这里，像我们死了以后一样，我们也有比较多自由。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们用不到自由呢，因为我们被另外一种习惯呢，我们佛教说业障拉走了，拉到另外一种地方，不让我们自在飞。本来我们死的时候应该自在的，因为我们离开这个身体啊，我们不会被绑啊，没有被锁在里面，我们应该自在的。不过因为我们生的时候没有准备，没有练习好的方法，只有练习不大好的方法，没有知道那个到海边那边的路，就知道到浴室的路，所以我们一天到晚都跑到那里，然后都跑回去，跑那里又跑回去这样子。如果我们滑的时候已经知道另外一个门了，不是看这个世界而已，不是听这个世界而已，而可以看另外一个世界，听另外一个世界的话，我们往生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去到那里去，因为我们已经练习过了。像我们在这个世界已经练习好那个吃喝玩乐看外面听外面的，所以我们死的时候也是一样，那种习惯也是要再回来找你一样另外一个身体，然后又再看外面，又再听外面，又再跑来跑去在这个世界而已。所以我们有选择能力。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啊，他本来啊要来这里要体会一点点世界好坏酸甜，然后他要回家的，结果来这里就忘了，忘记要回家了，在这里要体验吃喝玩乐好坏甜酸，然后又再迷路在这里，就不知道有另外一条路。所以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体验得到另外一种世界，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可以去挂看看。在禅宗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写他的体验，他说他把那个窗帘呢捆上去啊，就他可以看到天亮。然后后来的人问他的师父那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窗帘，我们可以打开，然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境界。这个境界可以跟天亮一样的，跟那个黑暗的房子里面，然后我们开窗帘跟相反一样，跟天亮和晚上一样。不过这个也需要我们用功，有方法我们可以这样做。方法是很多了，我们都听说太多法门了，我们都有相信佛教，有相信天主教，有相信道教啊，回教、耶稣基督教啊，什么都有了。那还问为什么还要修什么法门呢？那些现在教不好吧？好，很好。我是从那些教主来的，没有这些教，我也不会醒过来了。不过有等级嘛，跟我们小的时候。水小水没、我们大一点要学高中，不过还有大水，我们可以变成博士、律师、医生等等，我们不应该停在高中的。并不是说高中不好，并不是说小水不好，而他们是基本的那个楼梯呀、我们不应该停，我们也可以上去。如果我们要停也可以，就是我们寡位不高，我们不能体会得到另外一种智慧。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做人就好了也可以，不过也要知道那个宗教的戒律也要清楚。假如说我们相信佛教的话，我们最小应该持那个五戒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或是不赌博，都打麻费这个一样。我们相信天主教应该那个十戒应该持清楚，那个不杀生啊，包括应该吃素的，因为我们不杀生，如果我们吃人家会杀卖给我们吃， 这个是叫见解煞。所以多数的法门呢、没有强调这个施术，因为他们修行没有施术也有体验也有神通，不过他们不知道这个比较小，等一下身体死了以后那些神通不能帮我们忙。释迦牟尼佛最大的那个神通的徒弟是叫目犍连，他什么神通都有，他能飞在天上，他能遁土，他能到地狱去看，他能去天堂去玩，天堂不是佛土，佛土他还不能去。不过他被人家打死的时候，他的神通没办法帮忙他，没有能救他的命。因为我们有什么神通，还有人有比我们高神通，而神通不能改变我们的命，不能救我们变成长生不老的。要长生不老的话，只有一个法门，哎，那个就是观音法门。别的法门呢、我们可以有神通，可以变化很多事情，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有力量，不过不能让我们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以后，我们丢掉那个无常的肉体的以后，我们借另外一个身体，我们住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永远不死的。因为有一些世界不毁坏不死，那些世界的公民啊，永远不生不死的。我们的地球的公民就是有生有死，有一些世界不生不死。我们如果知道路，可以上去看那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移民到那里去住。那些地方是叫长生不老的地方，要上去就有这个观音的路。是这样子。因为法门太多了，任何的宗教都有很多法门，很多宗派，我们通通都不能了解。我们人呢，学问能多少，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教我们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是不是？即使语言我们也有知道一些而已，假如说英文啊、德文啊、法文啊，有很多语言我们从来没听过。假如说那个非洲的那个给高给高给高，连台语我还学不通啊，讲四句就完了，还是这样子，不简单。语言很多，法门也不小，所以说佛教有八万世间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有它的作用，每一个法门都适合一种众生，没有一个法门不好。就是我们要就近解脱，要长生不老，要成佛，要有最大的力量，最大的果位，那就应该修观音法门而已。如果我们还没有想了脱生死，还没有想得到我们最大的智慧，还没有想成佛度众生的话，那我们不应该修观音法门了。那这个我要承认。不过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法门就不正确，因为我们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了，对不？有、我去那个印度，我是还没有去印度以前呢，也跟水多喇嘛学那个佛教的密宗。假如说我的第一的剃度的师父就是一位喇嘛，他的名字叫那个叶谢阿旺达吉，不懂啊？他很出名呢，他是跟达赖喇嘛一样的一位师父的。他在那个德拉姆萨拉那个在印度专门教那个外国人的那个佛教，教他们外国人，他也有教佛阿弥陀经啊，就是那些经典他才传下去的。还有另外他教我一个咒语，我还没有剃度以前呢，他叫我回去念这个咒啊，念好多好多以后才能够剃度嘛，他叫我念那个剃度的咒语啊，你们如果开那个戒的经就看得到了，也不什么神秘了，大家都知道了。连那个师父生日的时候，那个在新店我就叫你们念那个咒了。 记得吗？好，不过他叫我不能写下去啊，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样子那么严格。嗯，这个咒语我们经典佛经都看得到呢，连已经都写下来，他也不让我告诉别人，也不能写下去。我本来要写，我怕我不懂啊，我怕要写下去他就不高兴了。他不能讲话，不过他是这样子我们语言不通，他讲我都懂了，然后他的司机说不能写，不能告诉别人，这个很普通的一个咒语，剃度的咒大家都知道呢。我在越南已经学好了，念好几万遍了，来那里也不能告诉别人，好像信的一样。不过我懂了，因为这个咒啊，他讲是对的，这个咒不是我们念出来就有用，而因为我们的师父传给我们才有用，他已经把那个咒的神秘的力量已经开出来了，所以他传给我们才有灵感，别人传就不灵感了。是让你们知道不是每一个法门都应该公开的，了解了吗？也不能说师父是唯一的传不能公开的法门的哦，喇嘛满满每个人都不公开，你可以跟他学，不过不能传给别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学密宗的人都知道，是不是？嗯，还有达赖喇嘛他传那个 Om Mani Padme Hum，他也说不能告诉别人，是啊，然后他传，每一位喇嘛又传不同的法门呢，是这样子啊，不是每个喇嘛都剃度都传一样，能传一样的法门 ，no。假如说那个大手印哈，只有达赖喇嘛能传，或是一两个最大的喇嘛才能传，别人都不能传呢，哎，奇怪这样子，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事情啊？有哈，一定有人知道，如果谁密宗就知道，或是问任何的喇嘛密宗他会说是，不要说我们佛教都公开，哪里这个普通的经典能公开啊，大经典不能公开，即使普通的经典佛也有写清楚，看人宅传不能乱给，让人家看便宜。嗯，我告诉你们啊，我还没有剃度以前，我的师父啊，在德国有一位越南的女师父，她就念那个药师佛的经，哈、啊，然后我听也很好啊，我说让我看看一下，她说哎，哪里给你看，那么简单，嗯、啊，她不让我看，然后我就很诚心在那里跪着，拜托了，她那个让我看，嗯，啊。看好了以后就我就念了，我就背起来，我说这个太小了，还有什么好一点嘛然后就他不给，他说你等级太低了，不能太给了，不能给别的了，阿弥陀佛他可以念了，连那个什么纯提咒他不给我呢，都不给呀、啊！我已经知道了，他还认为什么是神秘不给我，然后他念出去，我说啊，这个我知道了意思说不是每一个经典每一个佛教的东西我们都是普遍的人都知道的，不一定是这样子、嗯、你们佛教有没有通通都读大藏经啊？没有，连名字也听不到，哪里读，是，所以多数的连出家人也不懂这个事情啊，要变来变去诽谤别人，出家功德很多，不过诽谤别人业障也相当多，所以一样啊，没了。所以修行不简单，要身口一干净，要清净的话很不容易。嗯，然后就那天呢，我们一起吃东西，然后我被他那个儿子骂我，那我的皈依的师那个女众那个师父哈、啊，不给我看那个经典哈、啊，他不是不给啦，他考验啦。他认为我就不懂那么多，给那么多干什么？嗯，是吗？他也不是故意考验，他认为我不懂事了。那么小孩年轻啊，看经那么多干什么？然后就我被他的儿子骂，我们吃东西，然后不晓得我不小心哪个地方啊，不懂师没有的规矩，他就骂我好惨，骂好几次一样的东西，嗯，在那里骂，那重复重复骂，骂跟那个念录音带一样。骂跟阿弥念阿弥陀佛一样，一直念一直念， 我在那里就笑了，意思说抱歉抱歉，我不懂嘛，抱歉抱歉，意思抱歉，他念他，我念我的。他就在那里念，我怎么不好，我就在念，我在那里念，抱歉抱歉抱歉抱歉，这样子哈。然后我就那个李仲的师傅，他看了我就说，嗯，可以可以，好，拿《法华经》来给他看。我说为什么现在那么简单给呢？以前呢拜托不给，现在怎么就拿来给？他说啊，因为昨天给你看那个《药师佛经》啊，今天你被骂，就表示说你被考验了，看经就烧业障了啊。他认为这样子，他那么年轻，又受你的恩惠，他又骂你，你没有回答，表示说你可以修行，所以让你看《法华经》。他认为《法华经》那么严重呢，他不让我看呢，所以我们多数都没有这个正确的概念，认为任何东西应该公开才好，不一定我们卖太便宜，人家也不珍惜，是不是这样子？嗯。
appreciate your presence on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Please tune in tomorrow for part 2 of How to Achieve Eternity. We wish you a happy and blessed day.